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特别节目中，我们将为您讲述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。他们修炼大法后，身心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迅速而神奇的变化。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云南的大法弟子，他原来患有子宫肌瘤和严重的心脏病等综合病症，绝望至极。在偶然接触了大法后，竟然在十天里全部的病症都不翼而飞了，他重新拥有了美好的未来。在第二个故事里，一位弱女子和丈夫的关系非常不好，生活的痛苦让她几近崩溃。幸遇大法后，她按大法的要求做，不仅抑郁症、心脏病、肾炎等疑难杂症不药而愈，还感化了丈夫改邪归正，又帮她跨越了肾癌劫难，全家重获幸福。在最后的一则故事中，一位农村妇女本来和身为信访局副局长的丈夫长期不和，修炼后她变得为人善良包容，让丈夫亲身感受了大法的美好，认清了中共对法轮功构陷的真相。她丈夫还说自己也要练法轮功。
请听513征文文章《十天从绝望走向光明》，作者云南大法弟子。14年前，我年仅24岁时，却患上了子宫肌瘤、卵巢囊肿、输卵管阻塞、子宫重度化脓、严重心脏病、低血压、胃丧失消化功能、重度营养不良。当时的我真是皮包骨头，弱不禁风，陌生人不敢与我近距离接触。当时帮我检查的医生说了一个天文数字的钱，叫我交押金住院时，我彻底绝望。一个原因是没钱，另一个原因是医生说尽量医吧，不敢对我保证什么。当我跟医生说明情况后，医生也很同情。他问我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么多病，我能活着简直是个奇迹，所以叫我不要灰心。当时我只知道我身体真的很差，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原来平常走路困难，腹部经常剧痛，是因为子宫化脓。每顿饭虽然只敢吃一小点儿，可是15颗消化片不马上吃下去就会干呕晕倒。是因为胃丧失了消化功能的缘故，坐久了无法正常呼吸是因为心脏不好，不敢见阳光是因为严重的低血压。当时我想，人生真的好戏剧，我才24岁啊，一切就彻底完了。因为我身体不好，父母为我过早地急白了头发，我天天在想，偷偷在哭，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？如果我有一天真的没了，我的父母怎么能承受这种打击？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一个萍水相逢的人阿秀对我讲了法轮功。他知道我的情况后跟我说，你练法轮功吧，法轮功不收一分钱，不用吃药打针，病就会好的。当时中共刚刚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场自焚假案件，所以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是绝望中就像抓了一根救命稻草，练起了法轮功。学法练功10天后，我的身体竟全好了。在这10天当中，我经历了法轮大法的超长与美好，喜极而泣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只是看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才10多行，身体就感觉非常的舒服。我想药一直当饭吃，吃下来的效果还不如像现在看着书那样舒服。于是从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药，但身体一直都很舒服，没有像平常一样不吃药病就发作。我觉得真是很神奇，这本书就是一本奇书，竟然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，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叫阿秀教我练功，5套功法我很快就学会了。到了第10天早上9点钟开始，我身体就开始有病液的反应。我跟阿秀说， 为什么我今天感觉病又回来了呢？阿秀说，师父在帮你净化身体呢，你不要害怕，师父会把你以前得过的病打出来，消下去，你就会彻底好了。你有多疼，就说明你的病有多重，哪怕再重，都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你要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的神奇。如果你把这个师父帮你净化身体的过程当作是病，然后吃药，那么就真的会导致是病了。当时我在想，反正药也吃了那么多了，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差，我就真的听了阿秀的话，没有吃药，也不害怕。因为胃没有了消化功能，平常哪怕只吃一小半碗饭，或偶尔吃点零食，如果15颗消食片不吃下去，我的病就会发作，发作的时候头是晕的，所有的食物都堵在了胸口，肚子起饿，想吐，慢慢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。这个病如果吃了东西不吃消食片的话，分分钟都会发作。所以到了中午11:30左右，我就又出现了这种反应。这个反应一直持续到了下午1点左右，我开始全身发抖，流虚汗。1个多小时过后，双脚酸软，无法站立。到了晚上10点钟，我到老公打麻将的地方，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，突然就无法喘气，眼花，恶心。老公转头看我，惊叫道，怎么你整个脸都是绿的，快打车回去休息吧。于是我跌跌撞撞地站起，手摸着墙，艰难地打了车，回到了家的楼下。下车时，我是从车上摔下来的，司机还跟我说，你要小心点，别摔倒。我连滚带爬上到了2楼的家里，一个姿势倒在床上，就全身僵硬了。除了意识是清醒的，能感觉到身体每个细胞的剧痛，还有眼睛会动以外，其他的都不会动了。到了1:10的时候，老公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对我说，刚才你是怎么了？那个脸绿的实在可怕，现在好点没有？我带你去医院吧。说着就过来拉我的手。当他手碰到我身体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肉体就像冬天被雪冻僵后被人用针戳一样的难受。我拼尽所有的力气对他说，你不要碰我。他凑近我的脸看看，然后大声嚷道，脸怎么白得那么可怕，真的吓死人，不上医院怎么行？说着就来搬我的身体。当时我疼得卷作一团，很硬，他也搬不动，就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办。我用微弱的声音跟他说，没事的，我睡一觉就好了，你看一下电视吧，不要开声音，也不要再对我讲话。他听后就打开电视，静静地坐在一旁，也不敢睡。我心里在一遍一遍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里一点也不害怕，身体的剧痛一阵胜过一阵，但我用超长的毅力一直忍着。当时我在想，对于我来说，比起我长期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感受，这种痛什么也不算。心里只想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，我转动眼珠看了一下挂钟，已经到凌晨3:15。我突然感觉小腹部位有一个东西在帮我疏通输卵管，然后有温暖的气流在全身流动，人突然软了。我舒展了一下双脚，然后感觉整个身体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一咕噜坐起来，跟老公说要吃东西，他吓得一动也不敢动，直到他确定我真的很好，就问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下好一下坏的？我就告诉他，以后我的身体会这样一直好下去，我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。他说，是怎么练的？真的就好了？不过看着你现在气色真的很好，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，吓死我了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像做梦一样。困扰我多年的顽疾就这样不翼而飞。当我健健康康，能吃能喝地站在我的亲人面前时，他们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 他们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都说，那么好，你练吧。身体好了后，我怀上了孩子，原来嗜赌如命的老公竟然也变好了，做起了生意。我们原本困苦不堪的生活慢慢有了好转，后来买了地基，建了房子，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拥有了从未敢奢望的一切。我如同做梦，大法师父给我美好的一切。我常常问自己，何德何能，此生幸遇这么好的师父和大法。类似我这种从绝望走向美好光明的人，在上亿的法轮大法修炼人中数不胜数。希望大家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，法轮大法救度我全家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。苦难的历程。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从小就不善言辞，个性内向，多愁善感。大学毕业后，只身一人在天津工作，内心憧憬着有一天能找一个疼爱自己的人作为终身伴侣，有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安身，然后有一个可爱聪明的宝宝，组成一个温暖的家。这就是我一生追求的幸福了。看到别人好像很自然就能有的这些，对我来说却是奢望。我有过两次婚姻，第一次婚姻在不断的声嘶力竭的争吵中持续了两年结束了。前夫多疑，心理扭曲，我不能有自己的朋友，上下班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从后边冒出来跟踪我，甚至我不能和同一办公室的男同事一同下班走出工厂的大门，每天回家都要向他汇报一天都和哪个同事在一起工作，干了什么，说了什么。开始时觉得他很可怜，活得很累，总想改变他，可是他每次都答应改好，下次却依然如故。时间长了，我也很痛苦，经常吵架，接着便是拳脚相加，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后来看了一部电影叫做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，它就是男主人公的现实版，期间几次做人工流产，给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伤害。身体上的伤害与精神上的折磨使我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第二次婚姻就是现在的丈夫，也与自己的期望相悖。他不懂得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，不爱干活，只关心自己，穿名牌，喝好酒，抽好烟，好玩牌赌博。长期郁闷加上劳累，使我得了一种类似风湿的病。开始时膝盖关节怕冷疼痛，后来发展到全身关节都怕冷疼痛，再后来发展到全身骨头都疼。自孩子两岁起，我就开始治疗，到处找专家访名医，扎针灸，喝汤药，从未间断过。十几年下来，总是重复着希望过后是失望，到最后不但病没治好，反而越来越加重。到女儿上学时，夏天我都必须穿棉衣了，冬天穿得跟宇航员一样臃肿，穿少了全身疼，穿多了舒服一些，但全身出汗，一天需要多次换衣服，三伏天睡觉盖大棉被，半夜醒来睡衣睡裤全湿透了，换上一身干的，到天亮又湿透了，一年四季天天如此。中医说汗血同源，十几年下来人都干枯了，面无血色，全身脱皮，人迅速衰老，四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几岁的人。这时我又患上肾炎，双肾疼痛，到处求医寻仙也治不好我的病，我对自己的病已不抱希望。丈夫的外表英俊逼人，而我的外表却让他很没有面子。2007年下半年开始，他 他天天到牌馆赌博，到元旦时已经和一个女人好了，过大年时索性住到那个女人家里去了。丈夫的行为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，身体更是每况愈下，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、抑郁症、心脏病。一天夜里好不容易睡了一小会儿，心脏病发作，挣扎了好半天才醒过来。这次我真正体会到了人在睡觉时犯心脏病，即将死去时是怎样的一种状态。人的大脑是清醒的，只是自己动不了，无法向身边的亲人求救。那时我时常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。女儿担心失去妈妈，成为孤儿，每天晚上睡觉时都牵着我的手。她那种恐惧让我心碎。我知道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，于是开始给女儿写信，在信中教给她成长的每一步，准备等我死后留给她。我真切地体会到，人死了什么也带不走，没有生命是最珍贵的。性欲大法。绝境中我遇到两位大法弟子，他们是知识分子，言谈中他们是那么的不一样。成熟、稳重、智慧、真诚、善良，有着超然世外的洒脱，我惊讶且羡慕。那是2010年4月18日，当时怕死的心很重，担心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去，严重失眠，只有依靠药物才能睡一点觉。在他俩的鼓励下，我认真地拜读《转法轮》和师父的其他著作，知道了人为什么会得病，人类为什么有灾难，人为什么活在世上，等等等等。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人，做一个无私无我、完全为他人的好人。回想十几年来，痛苦不如意充满了我的生活，我不会为任何人高兴，对一切人和事总是充满嫉妒，我自怨自艾，认为这个世界不公，我只想着我自己和我的痛苦。现在我想改变这一切，按大法的要求做人，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。在同修帮助下，白天学法，晚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每天沐浴在佛光里，我彻底告别了失眠。20天后，心脏病完全好了。3个月后，我彻底摆脱了穿了十几年的棉衣。2010年8月，我和健康人一样，穿起了夏日的短袖衫，走路一身轻，全身舒服美妙，那是不修炼大法的人做梦也体会不到的。我身体所有的病，抑郁症、心脏病、肾炎等疑难杂症都不药而愈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那种欣喜，那种幸福，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。我永远也忘不了，当女儿看到我穿上了夏装那一刻惊喜的眼神，因为在她的记忆里，妈妈与别人的穿戴永远都是不一样的。我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、邻居，无一不感叹大法的神奇与美好。我每天把自己融在大法里，后悔自己这么晚才得到大法。我每天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大法中，快乐而幸福。随着不断的学法修心，慈悲充满我空间场，善念、体谅、忍让、宽容随即而生，再也没有了与常人的恩怨，再也不记恨丈夫。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，暑假中学习了全部的大法书籍，在学校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与同学有了小摩擦，也能淡然放下。他的身体越来越棒，感冒从来找不上他，偶有小恙，自己从来也不当回事，一两天就过去。现在他上了心仪的大学，学了自己热爱的专业，每天很快乐。大法给了丈夫第二次生命。2010年10月，丈夫和那女人分手回到家中， 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慈悲地对待他，他也感恩于大法救了我，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并使我成为了一个真诚、善良、道德高尚的人。他为以前的行为对我和女儿造成的伤害致歉，决心以后加倍弥补。2012年11月，丈夫被天津市一中心医院诊断患了肾癌。丈夫看到诊断报告后很绝望，因为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最高的癌症，它可以不可思议地转移到大脑、肝、肺、骨，甚至另一颗肾上。像这种病，几个月就可以发生转移，一年就可以夺走人的生命。她的绝望与恐惧无法用语言形容。我安慰她，你知道大法的神奇，大法能救你。她内心的恐惧减少了一些。住院后，她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进手术室时，她还在不停地默念，直到没有意识的那一刻。手术非常顺利，切除的左肾里充满了癌细胞。最神奇的是，这些癌细胞都被一层膜包裹着，没有扩散。做 CT 检查的医生说，肿瘤长这么大，最少要一年多的时间。为他做切除手术的专家说，很神奇，不可思议，做了这么多年手术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我和丈夫都知道，他是得到大法的护佑。2012年11月21日出院后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丈夫放弃化疗，真正走入大法修炼，严格要求自己，逐渐改掉自己那些坏毛病。我们夫妻俩每天一起学法，一起练功，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为对方着想，以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。丈夫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令人惊奇的是，出院20多天就开车上班去了。丈夫的朋友也都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，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，有的在看转法轮，表示想要修炼。法轮大法使我和我丈夫获得了第二次生命，使我全家有了健康的身体，道德的回升，使我有了一个真正和美温馨的家。值此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3周年，第16届法轮大法日到来的神圣时刻，我们全家三口叩拜恩师，恭贺师父生日和节日快乐。师父您辛苦了，弟子们想念您。
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，题目是县信访局副局长说将来我也练法轮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林。我居住在大陆中部某偏僻县城，今年56岁，1999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。我丈夫是县信访局副局长，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他迫于压力反对我修炼，甚至一度要和我离婚。如今他不仅仅经常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，他还说退休后我也要修炼法轮功，最近还将家中开的小店提供给我，作为工友们交流的场所。丈夫出生在农村一个很贫困的家庭中，男尊女卑的思想极其严重，平时非常霸道而且脾气暴躁。我20岁经人介绍和他交往时，他不顾我的反对，单方面找熟人去领回了结婚证。我当时既善良又软弱，而且还好面子，就勉强答应嫁给他。谁知从此我就踏进了无边的苦海。结婚以后，丈夫在家中就像个太上皇，既不管小孩，也不干任何家务活，还动辄骂人打人。我只要一开口和他评理，就会招来他的暴打。一次，我平时要好的几个姐妹到家中来做客，杀鸡时我一下没抓住， 鸡就从我手里挣脱了。丈夫二话不说，冲过来当着我几个姐妹的面就扇了我一个耳光。在妇产科医院生第二个小孩时，他一见我又生了个女儿，铁青着脸转身就走，撇下孤零零的我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产床上。他平时的工资从不拿回家，全靠我的一点收入艰难支撑全家的生活。我是铁了心要和他离婚，准备等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就去法院起诉离婚。1999年2月，我经远在外地工作的妹妹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。当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时，近20年压在心头的一块沉重石头就消失了，抑郁沉闷的内心亮堂舒服了许多。通过阅读法轮功的书籍，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懂得了夫妻是有很大缘分的，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，都要珍惜，都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，随时随地保持一颗祥和的心态，心平气和地去相处。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遇到矛盾不争斗，不怨恨，平时多看对方的长处，多反省自己的短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》中说，乱世渊源皆得善解。在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时，我体会到了法轮旋转等奇妙的现象，身体内还时常会有热流在流淌。我明白自己得到了千古难遇的真正修炼的正法大道。从此，我将自己原来与丈夫、与婆家人之间相处时的愤愤不平的心态彻底扭转了过来。我将近90岁的半瘫痪的婆婆接到家中，精心照顾，一直到婆婆去世。丈夫喜好炒股票，每月发的工资不拿回家养家糊口，而是拿去买股票。我就精打细算，尽量将家中生活安排妥当。丈夫喜好交朋结友，常领朋友到家里来小聚喝几杯。我一改原来冷脸相对的厌烦面孔，笑脸相迎，周全招待。丈夫喜爱男孩，常为自己一生没有男孩而长吁短叹。当家中添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外孙后，丈夫乐得眉开眼笑，坚持要把外孙放在身边抚养。我放下怕苦怕累的顾虑心，精心照顾好外孙。虽然自己体重减轻10多斤，却让丈夫尽享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。渐渐的，丈夫就像一块坚冰在慢慢融化。当亲朋好友称赞他有一个贤内助时，他总是高兴地连连点头，并大声回答道，我老婆现在可好了，这都是练法轮功变好的。丈夫在县信访局当副局长，1999年720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后，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一次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非法关进看守所，县政法委和610的负责人反复向他施压，以撤销他职务为由，胁迫他逼我放弃修炼法轮功。他在高压下处于怕心，反对我继续练功，并写出离婚协议书要和我离婚。我在看守所给他写了一封长信，信中详述了修炼法轮功给自己及全家带来的益处和福祉，言明自己绝不放弃修炼大法，为了不连累他，我同意离婚，家中财产全部归他，并祝愿他今后生活幸福，找到如意伴侣。丈夫被我深陷牢狱还处处替他考虑的善念深深打动，决定不与我离婚。从那以后，他心中生出正念，表示要与我不离不弃，今后也不再被中共所左右了。后来丈夫经常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，随着周永康、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黑幕层层揭开，他越来越明白真相，越来越有正念。有一次，远在外地修炼法轮功的妹夫因受骚扰而流离失所，他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，到我家来吧，我家安全，没谁敢来骚扰。 2014年底，远在贵州省的亲家母旧病复发，住进了医院。他在电话中频频说道：“亲家母啊，你也跟孩子的姥姥学练法轮功吧，练了身体就好了。”最近大女儿要关闭小店去外地打工，丈夫赶紧对我说：“你把小店接过来开吧，反正也不图赚多少钱，就作为你们工友交流的场所吧，这样既安全又方便。”当工友们向他表示感谢时，他连连摆手说：“不用谢，不用谢，等我退休以后，我也练法轮功。”
听众朋友，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